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近来不断炫耀武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派遣辽宁号航母编队穿过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与此同时呢，中国军方正在快速扩展军备，加紧研发包括航母和新一代战机在内的高端武器装备。配合军方的一系列动作，中国媒体也在渲染大国扬威，称太平洋将不再由美国独霸。面对中国的逼人态势，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将如何应对？川普新政府是否会继续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美中两国是否正在进入对撞的轨道？今天的是大家谈，邀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送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乔·考特尼先生，请他谈谈对中国不断扩充和炫耀武力的看法，并分析川普新政府就任后可能采用的亚太地区走向政策以及美中关系走向。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议员先生，非常欢迎您，也感谢您前来时大家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Good morning, Bob Tim. Thank you for the invite.
早上好，非常感谢您邀请我来。
刚才我们已经在导语当中谈到，中国近来做出了一系列显示军力的这样动作，包括派遣辽宁号航母编队进入南太平洋以及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还有中国的战机通过台湾海峡、宫古海峡等等，还有中国的攻击航母在马来西亚停靠，还有中国的军方拦截了美国的一个无人的潜航器等等。对于中国这一系列的炫耀军事肌肉的做法，你有什么反应？
Well, I think it's
我觉得这挺令人忧虑的，因为中国南海以及这一部分的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世界贸易的重点海域，大概有50,000,000,000的这个货品呢，在这个海域之间流通。而对于西方经济以及中国的经济来说呢，我们要如何去找到正确的平衡，去确保这个航行自由受到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您在提谈到的一些活动是完全合法的，而我也不觉得任何人会对于这个提出任何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航这些船舰呢，要是能够符合国际的这个规则，没有人会质疑的。但是呢，关于填海造岛，还有去捕获美国的潜航器等等这些行为呢，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而我觉得这也能够对所有人是不好的，因为它会造成很多这个危机的一个潜力。
我们知道关于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呢，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声称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中国同时呢近年来就像您所说的不断在南海填岛，这个填海造岛，设立军事设施。去年也就是2016年的七月，设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呢，就南海主权问题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判决。中国当然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您对国际仲裁法庭的这一判决有什么看法？
Well, I support the verdict.
我支持这个判决。我认为各方呢都有很好的机会去表达他们的立场，而这个法院他在七月，就是2016年，就像您说的七月呢，非常的有力的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就是所谓的这种历史声称呢，事实上对于现在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么现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在过去的30-40年成为真正的决定世界海洋秩序的一套法令。那么现在去看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九分线，去看它的这个它的主权伸张是完完全全的超出现有的合理的常理的这种海权伸张呢，是不合 现状的。那么这个裁决并不是想要去使得任何一方感到尴尬，但是是需要确保这个航行自由。那么航行自由是二战以后一直我们想要确保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一定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平衡。这不是只是一个这个盘上的一个棋局，不是只是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游戏，它事实上是对于整个区域的经济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确保我们整个区域都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贸易行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裁决，这个法院的裁决是正确的。那么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去落实这个裁决，那么双方呢都要去降低这个冲突的这种潜能，去确保这个航行自由。
我们知道这个国际法庭呢是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来做出这一判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仍然并不是这一个公约的签署国。那么我知道您和其他的议员已经发起了议案，敦促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尽早来核准审批这项公约。那么美国不加入这项公约，在您看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么希望不加入这项公约，他们的说法是什么？他们认为不加入这项公约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克林顿前总统事实上呢，他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参议院一直没有批准。那么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美国的一个宪法的一个程序，要确保我们如果能够参加到这个协议之中呢，参议院必须批准。那么国务院还有国防部从克林顿总统签署这个协议以来呢，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底下的这些规则。那么我个人的立场呢，是认为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工作给做完，在华盛顿批准这个公约，所以我对确保我们美国的立场不受到任何的质疑。但是呢，有很多一些确保的司令部，在过去几年他还有很多的海军的一些司令部，他们事实上都是非常强力支持我们跟着这些所有的这个裁决走，就是跟海洋法公约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裁决，不只是菲律宾的这个裁决走。那么事实上，那么这一周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参议院的一些批准新的这个内阁成员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强烈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人。那么我也认为呢，这个川普新任总统的这些重要的内阁成员，他们也都是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参议院来说呢，他们要是能够完成这个克林顿总统当时签署的这个议案，并且能让美国完全参与进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华盛顿现在正处于一个权力交接的关键的时期。那么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八年当中，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重返亚洲的政策。那么在您看来，川普新政府入主白宫以后，他们会改变或者修改这个重返亚洲的政策吗？川普新政府未来对亚洲亚太地区这种政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轮廓？
So you're right. I mean, President
Obama. 你说的没错，奥巴马总统他去在几年前呢宣布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作为军事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我们与海军的这些领导层不断的在谈，看他们如何去将这个海军的舰船部署于重返的亚洲的这个政策。那么现在大概60%的这些舰船事实上都是在亚太地区，那是由泰总的这个哈里斯司令员来去主持的。那么我其实对于新任的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不太熟悉。那么我知道马提斯部长即将上任这个部长，他其实是在美国陆军有多年的经历。那么我认为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继续重返亚洲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可能呢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大一样，就是他们重返的这个重点可能不大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总的来说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一部分的这个地区有存在，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重返亚洲的战略会继续的原因。
新闻报道说，当选总统川普呢提出了要建造一支拥有350艘这个军舰的美国的海军的这么一个承诺。那么您认为这个承诺在近期内实现的前景如何？您和你的国会同事们是不是为这一计划来这个拨出足够的款项？那么这样做是不是会继续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支持美国海军扩大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概是有278艘这个军舰。那么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过去8年的这个预算拨款的这个方式呢，已经有更多的合同，希望能够在2021年前呢去增加到318艘军舰以及潜艇，所以呢这个计划是已经正在进行了。那么在过去一个月呢，12月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海军的这个部长他更新了一个新的这个报告，希望能够增加到335艘的这个军舰及潜艇。那么我认为不管是上任政府或新任新的这个川普政府，也就是他希望能够建造一个350艘舰船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都是有同样的这个计划，上任政府新任政府同样的这个想法的。而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些作战司令部以及这些司令，还有像哈里斯泰总这些的领导层他们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有更大的这个平台来去做到这一点，不是要去更激进的去针对这个海权的伸张，而是要去确保我们的航行自由，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目标，要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过度的伸张他们的领土，也去确保他们不会去影响到无害同果。
我们知道中国呢正在不断的扩展军备，增强它的军事实力，空军、海军、陆军、导弹部队等等都是如此。除了辽宁号以外，中国据报道正在自己来建造另外一艘航空母舰，而且还有计划要建造第3艘航空母舰。同时呢，中国也在研发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还有潜水艇、导弹等等。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大力加强军备会不会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具体就是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也加入军备竞赛的这么一个行列？那么美国另外一方面，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强自己的军力，是不是也会引发中国和美国来进行军备竞争？
你要是去看看这个区域的一些国家，事实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了，已经有很多的国家现在开始非常的感兴趣，希望能够去买核潜艇、柴油潜艇，去找到其他的方式呢，去建立他们的水面作战力量。那么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权利，能够做决策，将他们的军队以及防御做出重大决策。但是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你确实是把这个冲突的这个风险给升高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新的这个政府呢必须要去延续着我们就上任政府的一些重点，比如说呢 加强我们中美两国之间军队的沟通跟联系。那么去年夏天呢，我去了这个环太军演，那么是有26个这个区域的海军参与的一个联合演习，那么中国当时也参与了这项演习活动。那么我事实上也去参访了一个美军的一个舰船，那么他们当时也去参观了中国的一个护卫舰。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建立一定的一个通信的一个渠道，确保双方之间呢有这种联系的方式。那么这就是我们降低冲突风险的这个可能性的一个方式，确保不会有任何可能会引发冲突的机会。那么您的这个问题呢，谈到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海军的战舰啊，可能各国他们都会建造更多的这个舰船，这就是一个风险。那么大家可能没有办法舰船跟舰船之间，或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在历史上我们就证明了，要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呢，就很有可能会失去控制。
谈到冲突的历史，我们也知道美中两国在2001年的时候在南海确实发生过两国军机相撞的事件。你也谈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其他国家海军，包括中国的海军进行协调沟通的这种情况。您认为在具体来说，在美中两国的军方这之间是不是建立了足够的沟通交流的这种渠道，以及危机掌控热线的这个系统，能够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双方由于误判、由于擦枪走火引起的这些偶发的这种冲突事件？
Well, this is an issue that
这个议题事实上是Richardson 这个海军部部长他非常关切的一个议题。那么上去年7月8月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拜访了中国，与吴司令员，也就是中国海军的这个领导一起讨论，他们要如何去加强这个目标，也就是建立一个可靠的通信的一个渠道。所以要是有任何事件的话呢，他们能够很快的在两方之间获得解决。那么我刚刚谈到的这个海军演习，就是这种联合的这个演习呢，它事实上是在这个前线比较低层次的一个这个司令员，包含这种驱逐舰呢，还护卫舰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军舰，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互相之间如何能够沟通，也可以去避免冲突。那么几天前呢，我们才看到在中东就有一个舰船，它离美军离得非常的近。那么事实上呢，这样子的状况通常发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当时的美军的这个舰船也去用枪鸣的方式来去警告确保他们不会造成任何的碰撞。那么这在美军来说呢，是非常关切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关于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呢，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反应，造成了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要如何用外交的这种外交的方式，也许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降低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希望下一任政府能够继续的跟着这个方式做，因为呢，你去看历史上的一些状况呢，通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状况不会发生。
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叫大牛尊重的议员的网友说，与中国的可能军事摩擦，美军是否已经有了相应的预案？能否大致来谈一谈？
Well, as I said, Admiral Richardson,
我刚说过呢，Richardson 海军上将他非常的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要去确保我们的海军已经准备好能够保护自身，同时呢也能够去保护国际的海事法。那么要是有任何的这个接近的一些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那我们都准备好了。那么我们也是从冷战之中学到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非常可靠、通常快速的方式来在双方之间建立沟通的渠道。那么 不管是军对军之间的这种沟通渠道，事实上在美中双方也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如何建立互信。那么在不管是这个军舰还是这个潜艇的这个驾驶员呢，他们要知道如何能够在摩擦发生的时候很快的去化解这个冲突。
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个百姓通过卫星电视网络或者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他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免费热线来打电话。现在我们就有一位山东的彭先生打来电话，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山东的彭先生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要发表。山东的彭先生您好。彭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
宝生主持人好。我想他请问我们你那个专你那个美国的军事专家提个问题啊，不能像这个张学上的川普啊总统上的不能在全世界再搞美国的黑武器的发展，要加强黑武器的力量的建设，他都没说，这就是对全世界的不安全因素，对不对？普京也在说了，也要靠他们的苏联的核武器技术化，也要发展，就是这个对全世界啊，是人民的生命的、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处事，应该改进过来。请我们两位专家啊，好好这么见识一下，你建议你们美国的总统川普不要这么搞，要向前总统奥巴马学习啊，坚决不能要克制。坚决消灭这个黑武器。
好的，谢谢山东彭先生。山东彭先生的口音很重，我听的是大概他的想法，他就表示要反对进行新一轮的核武器的竞赛，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Right.Well, I actually agree with.
我其实是同意这个彭先生的这个说法。你看我们的历史，看里根总统他离任时，也就是在1980年代末他离任时呢，那么其实呢，美军当时是有600多艘这个舰船及那么现在我们是只有278艘这个舰船，所以呢，就这个历史上来言呢，我们其实现在的这个军海军是非常的小。那么看很多的很多其他的地区，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亚太地区，也都有我们的军事存在。所以呢，你要是看一下舰船本身的这个数量，然后去跟中国相比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大小还比较小，那么这也是这个区域的许多国家担心的一种原因，他们认为我们太存在太小了，那么我们也就必须要一定的去扩张我们的这个舰船的这个大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防务的运算从陆军跟这个这个重点转移到这个海军上面去。那么我们在讲到现在的这个军事的预算，其实就是要重新的再投资。那么但是美国的海军现在大小跟20-30年前比起来，现在还是小得多，而现在大家都不想要真的做这个军备竞赛。其实我也是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育，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民都有好的医保。所以呢，这个金钱的这个资源是有限的，那么这个预算这件事一定有竞争的，我想中国也是一样的。
我想这位彭先生他尤其关注的就是核武器和军备竞赛的问题，特别是川普总统当选就任以后，美俄之间或者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会不会进一步扩充他们的核武库，这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Well, again, I'm concerned about.
我当然对此表达关切。那么，奥巴马总统他很大的一个政绩呢，就是成功的与俄罗斯去减少了这个核弹头的这样一项协议。那么，至于美中之间呢，我们希望能够在核武方面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Mr. Trump is going
to be a candidate
now to being
a candidate. 原本是候选人，现在呢是马上就要成为总统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预算的这个现实，还有国际的这种关切，可能会去改变他的一些想法吧。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奥巴马总统开始的这个势头，就是确保这个针对这个核协议上面继续走。那么讲到北韩呢，那么其实也是我们关切的一个重点。那么也希望美国跟中国两国之间有共同点，希望中国也跟我们一起分担这样子的关切，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也是很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它比起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来说还更危险。
另外一位网友也向您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认为大陆军队军力的增长呢，并不是为了应对任何的外部威胁，而是为了保护统治集团的利益，维护一党独裁。大陆内部矛盾无法协调，民族之间也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未来美国是否准备应对整个大陆的剧烈内部动荡或者内战？
我们
是已经收到了一些情报的这些报告，确实呢，现在中国的一些军事政策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内部的一些原因。那么我对于中国的内部政治并不是什么专家，那么我们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关注重点呢，是为了要保护海事的这个法治，那么确保所有的这个国家都能够在海上的这个贸易都能够成长起来。那么我们认为现在看到在这个区域之间呢，在这个国际之间呢，事实上95%的这个货物都是由海运来做的。那么这不是只是理念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是我们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成功，以及经济上面的这个健康啊，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确保能够让这个经济活动自由的流动。所以呢，中国的政府某些的这个行为会让大家感到非常的焦虑，因为我们现在呢，他们这个做法可能会把这个现在成功的一个系统造成更多的不稳定性。
还有30秒钟的时间。川普先生表示呢，如果中国不在经贸方面做出一定让步的话，他不一定会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台湾是美中关系的一个筹码吗？
我对于他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要聚焦于南海的这个议题，以及北韩、朝鲜的这个议题。那么，一中政策一直以来，从尼克松总统来就是持续存在的一个政策。所以呢，我们希望对各方之间都能够达到公平。我们不管是他们的自决权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公平。我认为这个议题确实是很有可能会把这个冲突的这个风险升高的，所以呢，我希望川普先生能够去关注在最重要、最紧急的这个议题上。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节目是自由的论坛，各位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关注中国教育部更改教科书，变8年抗战为14年抗战，用意何在？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祝您晚安，再见。